而是千里者，三月聚粮。如果你要到千里那么远的话呢，那你呀，可能要前三个月就要准备打点好你吃的东西了。就是中间要到哪里去投诉哪一家主管之类的。我想，如果各位要去做什么欧洲旅行或者环球旅游的话，你是不是三个月之前也要开始办一办护照、签证、订机票、跟公司要请好假等等等等的，这些预备工作都要先做的吗？知二虫又何知，就是两个小动物了，又哪里懂呢？就是大格局的人做大格局的事情，他是需要有更多的资本的。所以在这个地方，他好像有一点在讲说，如果你是一个志向比较远大的人，那么你的人生为了要达成你的梦想，你可能需要投资很多东西在里面的。可是我们这个世界上，相对于志向远大的大鹏鸟呢，我想还有很多小麻雀的存在。那小麻雀的存在就出生了就吃饭吗？那国民教育有就去上个学吗？毕业了就找工作吗？就看他们眼前的这一点日子怎么过，今天有饭吃，明天有饭吃就可以了吗？大概是这样子。可是究竟是有比较远大追寻的大鹏鸟比较好，比较幸福的呢？还是这个没有远大追寻的小麻雀是比较幸福的呢？我想，如果是一般的人，外行人对庄子的看法可能有一种误解，觉得庄子会不会让人做个小麻雀而已，就是活在当下就好。就是道家的书好像常常不主张文明过度发达什么的，就是大家都不要做什么大事，对不对？就这样淡淡然的过一生。可是我觉得这真的是一个错解，因为你马上看到下一句，庄子他就讲了，小智不及大智，小年不及大年。庄子自己的定义是说，在这个大与小的相对格局之中呢，小的东西啊，小知就是你人生的智能、知识跟体验少的，比不上多的。那小年不及大年，就是寿命很短的呢，不如寿命长一点的。那么庄子也要问了，昔已知其然也，你怎么知道事情是如我说的这样呢？那他举的例子是，昭君不知晦朔，惠谷不知春秋。我从前呢，住在一通街的那个老房子，湿气很重，所以有的时候没雨季就会看到那个烂掉的木头了，有的时候就会长一些白白的香菇，然后呢，等到黄昏的时候再去看，那香菇已经枯掉了，只长一个早上的香菇，这是我从小看到大的东西，所以这叫昭君。那他说只长一个早上就死去的香菇呢，就不会知道月亮的圆缺，就是他的生命体验里面不能体验到这样一个范畴的事情。而惠谷不知春秋，惠谷大概就是中国人所说的寒蝉吧，就是在秋天的时候叫一叫就死掉的那种知了。那么如果有一种知了呢，在秋天叫个七天还是十三天就死掉的话，那他就不会知道一年之中有四季的变化了。他说此小年也，那所以庄子现在即使讲到这个地方，讲到这个大鹏鸟和小麻雀的比较，其实并没有讲到庄子认为的人生真正的幸福，因为大鹏鸟和小麻雀都是庄子讲到的相对格局的东西。那庄子要讲到开始有绝对的幸福的这件事情的话，他后面有讲到在大鹏鸟和小麻雀这个对比的框架之外，还有一个宋荣子的境界，而宋荣子的境界呢，又不如一个列子的境界，而列子的境界呢，又不如庄子认为的逍遥的境界，所以它是一个一层一层类比推扩出去的幸福论。所以现在这个活得久、长得漂亮、人比较聪明这件事情并没有到达庄子心目中的绝对的幸福，只是庄子说的相对幸福而已。可是相对幸福呢，有还是比没有好。就好像你很认真很用功的多读一点书，可能比你每天鬼混什么都不晓得要好吧。但是呢，你不能说很认真很用功读了很多书的人的人生就一定很幸福哦。那这个相对和绝对的幸福在庄子边是一层一层的推过去的。我觉得世界上有很多人相当的掌握了相对的幸福，但是他没有得到绝对的幸福。可是即使只在相对幸福的向度里面，庄子还是认为我们的人生还是有所追求比较好的。我觉得庄子的这个论点是很好的，因为在我自己的人生体验里面，我会惊艳到这件事情。就是我小时候是那种比较用功的小孩，当然在学校用功是没什么意思了，可是呢后来出来到出版社做事啊，或者怎么样， 我也觉得，好像我并不会想要打混，就是我会想认真的做好一点。但那时候，我的人生会觉得有幸福吗？并不幸福，就个性上有很多问题，所以我不幸福。但是因为我习惯了比较用功、比较认真的生活方式，所以等到有一天我开始学庄子了，想要追求他的这个绝对的幸福的时候，我会觉得比较能使得上力。那可是呢，你如果看到有一些其他的小孩，当然这是相对而言，看到一些小孩每天都在那鬼混，每天都在那打电动，那我当然不是说打电动就是不认真了，很混，很多事情都不在意，不当一回事，人生没什么追求的，这样子状况的小孩子，你就觉得这样的人有一天他听到庄子也没有任何感觉。因为修炼庄子所说的绝对的幸福，其实需要一个人很有恒心的对自己的心很认真的照顾。可是如果你之前在你的人生里边没有养成很认真很用功的习惯的话，有一天让你照顾你自己的心的时候，你不一样也很冷漠吗？让你在生气的时候让你不要生气之类，还不如打电话找朋友赶快去啪泡一泡，就是花天酒地一番比较轻松，就追求比较轻松的人生算了。所以即使这个小跟大之中并不是大就是绝对的幸福，但是我觉得庄子还是比较赞成我们应该先踩到这个相对格局里面比较大的格局。那么我讲义上头了，就是放了两首女作家的诗跟同学鬼扯一下这个话题，因为我觉得这两个女作家都是比较大格局，对爱情有比较大格局的要求，可是因为有大格局的要求，所以他们的人生很不幸福。可是呢，相对于他们的不幸福吧，那我觉得他比很多没有要求的女人其实是幸福很多的。你能明白这种感觉吗？就是很多人没有要求，什么家庭暴力的人他都很熟，那种人我觉得是更可怜的，是不是？那这两个女呢，我先说这个日本平安时代的这个小姐小婷啊。那小姐小婷呢，在今天啊，日本人都会有一个迷惑，因为小姐小婷是当年平安时代的第一才女啊，也是传说中的大美人啊。可是现在的日本人看古时候的那个图画啊，不太能够知道她是不是大美人。因为呢，古时候画的那个女人小姐小婷的画是长什么样子的，就是包子脸，嘴巴是这样在黑板上画，然后眼睛是眯的，后眉毛是两个点点，就是看起来完全看不出是美女啊。所以就有人说这个人只是个浪女，不是一个美女，是一个丑女来的，就是没有美貌的女歌星都叫做实力派嘛。可是呢，我就说啊，你从小野小婷的这首诗来说的话，你就会觉得恐怕这个人真的是一个美女，即使不是容貌上的美女，也是气质上能够折服人的美女。那么当然我们今天啊，如果是什么日本的小说漫画连续剧讲人家小婷的话呢，都是在讲这个人是个公共汽车了，谁都可以上了，说她是个浪女。因为当初她那个不良传闻很多啊，就比如说每天对她寄情书追求她的男人太多了，所以她在那边好像在玩杜兰多公主的那个游戏啊。就比如你如果要跟我约会的话，就每天晚上都在什么地方等我，等足100天我就跟你约会了，结果等他的公子等到第97天就伤风感冒死翘翘了，就被人说这个人啊害人精啊，把我们家好好的一个儿子毁了，就是这样子来看待这种坏女人的。